你今天享受彰化了吗？欢迎来到彰青事务所，我是金化。周五的下班时间，我都会来这边跟大家聊聊彰化的青春热血。更重要的是，我们要一起创造彰化 for the future。买方跟卖方之间去做一个协调，哇，这个也是跟房子中介一样。
我本来刚开始不懂，
对，
后来我就知道了，他不是就是开一个天价，而是他就是不想卖那台旧车。所以我后来才会用一些就是比较配对的方式去处理，我可以让他知道说他这台旧车是卖给谁，什么样的人需要他这台车比他更需要。我曾经有遇过这样的状况，比如说我刚刚讲20万，然后到最后的结果虽然是只有卖6万7万，
对，
可是他是 真心的喜欢这台车，帮他找到一个好归宿。买这台旧车的人其实是一个彰师大的硕生，他们两个、一包钱在那边推来推去，他决定要把车子送给他呢，啊，就说不是钱的问题。
所以很多的交易其实表面上是在卖那个物品，可是其实很多时候是可能是情感的连结。
对，
我们常说啊，这个其实做业务这件事情大概是每一个创业者都需要有一个能力哦。那可是很少人会把做业务这件事情当作是进入职场的第一份工作。那可是今天呢，来到我们节目当中呢，是一个王牌的一个销售员哦。那在我们青发处这个发行的 N 型神人特刊哦，这是第三集里面也收录了他在彰化如何创造一个很独特的一个销售人生，那他怎么样去透过一些很特别别出心裁，可能不会想到说跟他的本业有直接的这样的一个销售的一个产品，去怎么样去设计跟客人更进一步轻松接触的方式，然后去达到他的一个销售的一些成效。所以我想今天他的来宾的一些人生的历程是可以给很多青年朋友，不管你是就业或创业，其实都是有很多的启发。那就先跟大家介绍一下，今天的相谈者是王坚志先生。那本身呢，具体来说他就是一个汽车的销售员，所以其实对于年轻人想要购车，或者是对于想要怎么样对在买车上面去做一些决定，应该他今天也可以给大家一些想法。啊，人家把他称为是一个最有温度的一个业务员。啊，他的奖项真是不胜枚举，包含这个他是被这个福彰汽车选为这个翡翠级的销售经理，然后也荣获2021-2022福特终身成就 Top Gun 的翡翠级，然后2010-2022福特连13年的 Top Gun 钻石级，然后在2012年的时候呢，他是被商业周刊网这个选为这个王者大奖金奖的这些奖项。好，来，我们请这个坚志先跟我们听众朋友打声招呼。
来，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从小出生到现在没有离开过彰化。
哦，也是爱彰化的人了，
除了当兵。我在福特汽车的彰化据点服务25年。但是大部分人都叫我小志啦，所以
小志你好。
对，你好。我是那个福特汽车的王坚志，很高兴跟大家见面。
对啊，你为什么会投入这一个汽车的一个销售，而不是其他领域的销售？这一开始是什么样的一个想法，可以跟大家分享一下吗？
其实一开始我的工作，第一份工作并不是卖车，第一份工作我是在旅行社。那旅行社的部分事实上来讲也是造就我。
当初是带国内的还是国外的？
我们是国外的旅行社。对，所以国外的旅行社事实上来讲就是他刚开始我要做的就是去招揽业务。所以那个时候就在旅行社工作了一年。之后才转战到汽车业。
倒是也都是跟业务有关了。
对，没错。
也是都是跟说话有关的的一个工作。
那个时候因为在旅行社需要接电话抢业务，后来我发现我的速度都比人家慢。所以我当时就是后来选择是出去开拓客户。所以当时才会在旅行社的业绩 做得还不错。
嗯哼，所以虽然转行，可是其实都是帮公司带来营收，然后就要积极去想办法去开拓客源。
对，
哦，那这部分为什么会从旅行到旅行社？你本来是说，可能会以为说也是坐办公室这样去等电话就好了。
本来我就很想要去，就是做旅行社这份工作，因为学校社团的关系，
嗯哼，
那学长那个时候也都是从事旅行社这个行业，
嗯哼，
所以我当时本来就是毕业的第一份志愿就是要做旅行社。
对，
嗯，
对，那为什么会换呢？
后来是因为发现可能旅行社的收入跟我想的不太一样，
嗯哼，
啊，我当时的业绩也还不错，嗯，所以就是当然就是有另外一个想法，就是我或许是适合做业务这方面的工作。
嗯哼哼哼，对，所以旅行社做了几年才转往那个，
就刚好一年，
一年了，
对
，OK，
就转汽车业。
那很多人会觉得说，旅行社可能对他的憧憬是，尤其是可以当领队的，也可以当导游的，是可以周游列国去环游世界这样。
对啊，
可是你当初看起来你这么的爱乡爱土，似乎往外飞这件事情不会是你的最重要的一个优先考量。
对，当然离开的原因也是因为，其实我当时的想法就是，跟我现在的太太啊，就跟我太太哈，现在的这
都是前女友了，
对，都前女友的想法，当然就是希望能够就是有个结果嘛，所以当然旅行社的工作可能不太适合我，后来就决定转战汽车业。
嗯哼，那不管是在旅行业或汽车业，其实这个都是属于这个业务性质啊。你大概是在什么上的一个人生的一个成长的一个阶段，大概会知道自己好像有这一方面的天分呢？因为我觉得业务这个领域，虽然我一开始开场就说这件事情是对很多人，不管你今天是在求职，可能是说你也是一样，可能你要把你的天分跟能力哦，展现给别人知道，那也是一样的。你在很像你销售的商品，其实你这个人，那你在外面做业务这件事情，你可能就更针对性的这个商品。可是这是很多人需要后天的培养。那你觉得你是先天有这方面的天分，还是后天的培养的？
嗯，应该是后天的培养。
嗯哼。
当时我可能就是在旅行社的时候就想，因为当时的收入可能没有像我太太那么好。我太太那个时候，那个当护理师一个月的收入，如果小夜班大夜班的话，大概会有五六万。
嗯哼，
可是我当时在旅行社的收入大概是只有两万出头。
哇，那个是我们刚出社会的时候吧？
哎，对啊，对对对对，就是那个时候的那个。后来当然会想，当然就是经济因素啦。
嗯哼嗯哼，
那当时也是想尽办法，想要做一点巧思哈，如果可以就是让我太太那边的那个。
他们的工作那么大，
对对对，如果以结婚为前提的话，
嗯哼，所以还是真的是有一些很现实的考量。所以你感觉听起来是，其实是你去面对现实的考量，
对，
现实的压力不得不让你去找到一个领域可以让你去发挥，而且也可以让你透过自己的努力，不是去领那个固定的那个死薪水。我想去投入业务这个领域，当然也是有人是想要比较弹性的一个自由的一个上班时间，不是被绑在一个办公室里面。
对，这的确，因为护理师他们都要轮班嘛，所以我就可能我当业务的话，就比较可以配合他休假的时间了。
嗯哼，因为
他有时候就是你的休假不一定你能够配合得上他，
嗯哼，
那就可能就是我比较适合做业务的想法，可能当时都比较屈就于我太太。
嗯哼，真是一个好先生好爸爸齁。啊，所以现在投入汽车产业多久了？
25年
、哦、四分之一的世纪齁、哦、真的是、相信这个经验真的是累积不少、哦。那你觉得你从这个完全是门外汉，然后甚至是从一开始，现在我们回溯这个时光齁、哦、你觉得什么样的一个你一开始怎么样去规划这个未来会走，真的是算是毕生的这样的一个能的精力都投入在这个领域上面的一个开发，让你现在可以有这样的一个表现。
其实我觉得都是机缘啦。
嗯哼，
当时我在旅行社收入不好，可是 我在旅行社学到一个，就是我让我自己会觉得转战业务我有信心的一个状况，就是当时我去做一个不一样的东西，因为当时我跟我太太她在病房嘛，所以他们会需要就是轮班，轮班的话会需要做到的东西就是他们会有一个护士的排班表，那排班表我当时的想法就比较简单，我要想要跟护理长打好关系，我就必须要把这个排班表做一个巧思，让它可以变成是就是可以随身携带，所以我刚开始是用电脑去印，然后用吸卡纸做出来，然后再用裁纸机裁，然后交给他们，他们就觉得哇，那这样子真的很不错耶，他们需要这个东西。
哇，所以你也是，你本来是要卖车的，然后你去突发奇想，积极主动的去帮你可能潜在的客人，去帮他解决他工作上面的需求，就你帮他印这个班表，而且谁会想到是护理师或护理长去帮他印这个班表？
对啊，
你怎么会有这样的想法？
其实刚开始动机很单纯，纯粹就是觉得说我的收入跟我太太差距那么大，然后他又有一些医生在追，总是觉得说这样子哦，好像心里不踏实，我总是需要在他们这个环境里面能够有一个就是不一样，让大家觉得说诶，我太太这边我也是有在关心，让他觉得说就是这个部分有人在看着他了，应该是这样讲。
结婚之后，人生规划其实基本上不管是事业或家庭，全部都是会跟太太做的事情是一起想的。
对，
我想这个其实很特别。我们一直在强调说，其实我们常创业或者是一开始事业打拼的时候，最怕夫妻或情侣一起。可是似乎在我们彰化留乡的青年来讲的话，都很愿意把夫妻的事情，就像你，虽然你跟你太太是不同的产业，可是你们很像是互蒙其利这样子，然后去规划你的怎么样去经营你的事业，然后也让你们的可能感情越来越好。
一开始当然动机比较单纯，
对，
可到后来动机就不单纯了，因为后来他们护理长就是把我这些就是这些做的班表卡拿去做公关。
他帮你印了，所以
没有。我后来我是真的裁到那个手都快断了，
才决
定发包给那个印刷厂去印。
是是是。
然后印出来之后，就是他就到很多个病房去，他们都觉得这个东西很好用，后来才慢慢拓展开来。所以我在旅行社的
那也是人缘好啊，所以就是护理长他们都喜欢你，要不然很多人我们像我们这种常接到那种广告。DM 的啊，
对对
对，直接把它丢进那个回收桶的。
哦，有啦，那个一定会有，只不过就是当时的这个做法，我觉得是做旅行社的确是很好做。后来卖车就是直接转过来，我也觉得哎，这个应该也没有什么问题。照道理来讲啦，
可是后来班表都自动化了，有没有？就是其实很多事情都已经在什么 Google Calendar 啊，或者是那种大医院上班都已经进入一个自动系统了。
对，
是不是你的这些小巧思也是要与时俱进啊？
其实我算运气不错。现在你到那个彰基还是秀传啊，你还是会可以看到护士小姐的那个识别证后面还是我发的班表卡。其实护士的行业他们有一个比较特别的地方，就是说他们因为手上携带那个行动电话的话，可能会影响到病人的医疗器材仪器，
所以很多时候可能进入不管是开刀房或什么，可能需要把那个什么讯号类的东西都关掉。
对，因为你有可能会影响嘛，所以他们的手机大部分都放在休息室。那也就是说办表卡算是运气好，我这二十几年都还是需求很畅旺。就是因为他们手机不太有机会拿出来。
原来，所以我觉得你厉害的是那个洞察力耶，就知道可能你周边的人他生活上碰到什么困难点，然后想办法去解决它，然后那变成是你跟可能一开始不会觉得可以想到那跟你的事业有什么直接关系，可是别人就觉得你的存在有如神助这样。 是吗？有没有后不会只是这一招做二十五年吧？应该后续有更多的看见，这样更多的洞察，
对，
让别人更爱你。因为这个医院的资源也是有限 的人员也是有限，我们慢慢在渗透到其他的领域去。
其实医院我觉得开发哦，算是有一点源源不绝啦，因为医院的流动率非常大。其实
怎样，流动就要再买新车，是不是？
不是啊，他们就可能会就离开这里，譬如说嫁给人家，他们就可能做个。但医院现在不太容易留得住人，
因为真的是工时太长，
对，所以比较辛苦。哦，
那你太太还在就是？
哦，太太
也走了，所以现在就是因为你已经做得很稳定了，他也不需要再继续留在医院。
在医院的工作实在是太辛苦了，
哇。没想到一开始你藉由他建立起你的事业的一个稳定的基盘，后来你也把他救出来，
对，
这样说吗？
也是这样子啦，没错啦。
好啊，那我们来聊聊，其实很多，不管是你一开始是不是投入业务领域啊，那很多新进的业务人员，不管是当房仲，或者是很多保险业，然后或者是自己创业，然后想要去推销自己的产品。都觉得啊，我就没有人脉啊，怎么办？你觉得对于，因为我们青发处哈，我们最亮点的计划就是30万的创业补助，青年可以来跟我们写这个提案计划，然后我们委员审查通过之后，就可以给他这个创业的这个基金哦。那很多时候其实最大的问题都不是一开始去开发那个商品的部分，是开发了要怎么卖，要怎么样去跟这个市场有连接哦。我想。你可不可以给大家分享一下这个你的这个业务经验？一开始出来社会，没有朋友，没有人脉，没有钱，政府给你一开始先一笔小钱，可是你后续要看你个人的造化。
其实应该是这样子讲啦齁，就是说如果以年轻人出社会刚开始没有人脉，其实刚开始出社会我也是没什么人脉。在旅行社就当时我想也是蛮天真的想说我如果来卖车那些客人应该会跟着我走。可是哦，你参加两万三万五万的一个旅行行程是一回事，买车又是一回事，所以刚开始我去卖的时候其实也是蛮挫折的。
对啊，听说曾经有三个月挂彩蛋哦。
啊，对啊，
对啊，而且你印班表那件事情，这个很像我们常常讲这个行销漏斗啊。一开始先把你的品牌打出去嘛，或者让你的人脉变广嘛。可是这个东西慢慢怎么样收敛？这可能一千个你创造了这样的一个曝光度之后，人家认识你之后，里面有多少人有可能会买车？然后再来这个有这个欲望到真的去选车啊，选的车又刚好是你们家的车，这整个有多少的那个决定的那个阶段，很像这个跟这个行销漏斗有关这样子，所以这可能不是你一开始哦，你一出入社会，然后投入这个汽车的业务这个领域，就马上会有转单，马上就对你会有收入。
对，一开始其实我应该是进错汽车公司了。这样子说啦，因为我的护士族群，事实上来讲，他们需要的车子大部分都是小车、小台的，因为女孩子嘛，他们不太愿意就是买很大台的车子在路上跑，尤其是在彰基秀传这个附近，其实停车也不是很方便，所以他们会需要的车子大概都是比较小型的车子。可是我当时进的福特汽车，它并没有小车，因为小车刚刚结束，所以我进去卖车就没有小车了。所以就是一开始老实讲就是会挂彩蛋的原因，就是我把当时的那个目标设定其实是有点错误，就很像我今天来这个地方卖烧饼，然后呢可是这边的人都不吃烧饼的意思是一样。
对啊，那后来怎么样，你都已经选择了护士当你的第一个这个行销客群了，后来觉得产品的类型可能不太一样，不太适合他们，那你怎么样有掌握这组客群，
其实三个月
挂，让它发挥效用。
对了，对了，三个月挂蛋，其实我那时候心里面真的是想说，我怎么可能？我的状况怎么可能就是连续三个月卖不到车子呢？心里面当然是会很懊恼了。但是后来想一想，他们需要的车子是小台的车子，那我就改变一个话术就好了。
怎么换？
我们当时其实福特的车子它里面有 有长有短。
对，
那我们最短的车子是掀背的五门车，但是还是比一般的小车，一般的小车大概在
尾巴就没了这样子。
对，嗯，一般的小车大概在四米左右。哦，那我们的掀背车那一台算是中型房车，但它比较短一点，它大概是在不到四米三。哦，那不到四米三，我就跟他们讲哈，这个叫做最大的小车。哦。先把自己
容量最大，可是外观看起来是最小，然后你要停车也很方便。
对，
可是你真的可以享受的空间是最大。
对，
这跟在买房子说你的食品最大的概念是一样的。
但是你前提要告诉他们这台是个小车，他们才会买。哦，如果你跟他说这台是大的，他们就不要买了。哦，你一直强调空间太大，他们可能就觉得这台车很大，他就不想买。嗯。
所以真的销售的话术非常非常重要。可是你也不是骗人啊，就是说你只是引恶扬善、啊哦、也不是引恶扬善，就把它的好处再凸显出来，那个能够打动消费者那个点、哦、一样商品都是那样啊。你觉得这东西是你自己想出来的，还是说在公司上面很多时候会给你们一些说你就是要这样的一个变通的一个能力？
这个部分的确是自己想出来的啦，因为到最后福特的总公司他们也有看到我，就是这个车种，因为这个车种在福特里面是不是很好卖的车种、嗯、哼，因为以当时的那个车型、哦嗯、台湾人对掀背车的那个接受度还不是很高、嗯、哼哼哼，他们会觉得要买车就是要买有尾巴的比较耐撞、嗯、哦，福特的车就是卖安全性嘛、嗯、你去买一台波波 6A、嗯、哼哼，怪怪，嗯哼，可是那一台不是很好卖的车在我手上就变成是卖得很好、
嗯、真的化缺点为优点了、嗯嗯、
那个那一年我就是2001年那一台车子我是单一车种全国销售冠军，就那个车型，但我其他还是卖得没有很好啦、嗯哼哼嗯、就那个车型我卖得非常好、嗯
嗯、所以我想一开始要走过那个销售业绩挂单的时候啊、嗯，因为我自己也做过品牌的，然后我们常常在给我们的门市人员那个心理素质的建立啊。那我自己在疫情当下的时候，我也站过柜，因为那时候啊，我是做一个那个环保回收材质的一个包包的品牌，然后到疫情发生的时候，到后来其实百货公司我们当初答应进柜的那些柜位，你又不能说。因为你已经签约，你不能说你现在要撤柜就撤柜，这样都要罚款罚得很高。那后来其实你本来请的那个销售员他自己也就算是你给他薪水，他觉得他就做不到业绩，他没有奖金，他也就是意兴阑珊的。所以我自己都站过柜，那时候在走过那个疫情那个时候我也当过销售人员这样子。
哇，那这样很辛苦、
啊。对，所以其实那个心理素质很重要，而且很多时候你在销售的时候你会以为这客人就要买了、嗯。然后他也是试了很多个产品之后，然后整个过程跟你互动非常快乐，最后说我再回去想想看，然后就没有回来了、嗯、所以我们到后来我们一些同事上班的时候会抄心经甚至抄到把它贴在那个收银机上面这样。
哦，原来如此。
对，所以我想这个心理素质的锻炼是非常非常重要，让你在你成为王牌销售员之前有这么一长段的时间是需要靠你这个自己那个很强的信念，相信真的自己做得到的。嗯，你有没有什么心法跟大家分享一下？毕竟三个月，而且你们那时候做是有底薪的吗？
其实当时的底薪很少啦。如果是没有卖到车子的话，以当时并没有就是像现在的那个劳权这么发达，
对，
所以没有所谓的固定底薪。
对呀、啊，你那时候就已经就结婚了吗？
哦，当时还没，当时还没，
所以你是等到你已经业绩稳健的时候才敢跟你老婆求婚的。
对，因为我薪水一定要比她多啊。哦，不然怎么好意思？
还是有男人的那个底气在的。
对，哦，
好啊，跟大家分享一下你那个你怎么样训练自己这个心法。
刚开始三个月挂单，其实你会很害怕、嗯、那一定非常害怕，因为第一个你领的比你在旅行社领的还少。嗯哼哼哼、啊、然后当时的状况就是你找不到业绩的时候其实你会慌，那个都正常、嗯、就很像你刚开始卖的这个东西都没有人要跟你买、嗯、那你会考量到说这个东西会坏掉啊，嗯哼，那你的成本一直在支出啊，这些都有。
还好你卖的不是什么蛋糕或食品，那个是会有那个，
所以我没有囤货的压力。
对对对、嗯、 对，
囤货是老板的压力啦，那当然当时就要想办法。我既然来福特，然后我这个地方，我这个车款是没有小车，我就要想办法。所以当时是改变自己的想法，让这个话术可以就是发酵。所以到后来就是连那个福特的总公司都来问我说，你这台车到底怎么卖的？后来还变成一个广告的台词。
哦，什么？
最大的小车，叫我大的。
哦 ，slogan 是你这样子。
哦，叫我大的不是
测试市场出来的，
叫我大的不是，但是它最大的小车的确是我的 slogan。
哦，所以多厉害，这是真的是所谓的市场经验法则，去产生出这样的一个 slogan， 而不是透过花几百万去请那个广告公司帮你想出来的。
对，所以如果要跟他们分享，就是说车子，就是你当我们这个车子相关的产业，你当然一定会有好，会有坏。如果是要分享这当中，应该是分享低潮的时候要怎么度过。
对啊，所以低潮你怎么度过？
低潮，没有啦，我是不会喝酒啊。当时的想法当然就每天就是一直在想说，我要怎么把车子卖出去啊？后来想你有时候真的会卡住。那我的想法就是，当时就是，我就是该做的部分我都做。譬如说我那时候我师父给我一本那个工商名录，我真的每一间工厂都去拜访。那我是那个时候才发现说，原来我们好多产业都外移了。才知道说哇，这个工厂
联络不到人，
联络不到人。对，当时的状况这样，那发现我可能跟那些陶街比较格格不入。我当时的想法是，你当然没有业绩，你会人家告诉你一个方法，你就会想要去做。大概是这样，
就什么都是，
什么都是。但是你就是不要让自己闲下来。就是不要让自己就是
钻死胡同，然后就原本只试一个方向啊，觉得我已经试这么多了，为什么都还没有结果？
继续试，
就一直尝试。
试到你觉得可以，
其实你那个方式，就跟我们常去国外参展，好，然后国外参展回来，然后譬如说也是一样碰到疫情，疫情很多这个实体，譬如说我可能去法国参加一个生活家用品展，然后第二年就碰到疫情了，就没有实体展啊。线上展你就会受限于报名参加线上的那个人数。通常因为你去参加实体展，很多人只是进来逛逛，他不是见的是有报名的，所以你可能 reach 到的人会比较多。那很多时候这个时候，那个可能就会有人说来销售给你去年参加的那个这个整个来逛这个商展的所有的人的名单。你就发现说，其实你就算是怎么样寄 email 都石沉大海。
对，
也可能跟那个其实疫情下也很多人离职或转职，都没有用这样子。所以其实你讲到这一点也是我觉得很有趣，就是其实很多人认为啊，比如说一个公司他要推广业务，那可能请一个新鲜人，然后他的工作就是 call 每天打电话这样子。可是通常这个是不是几率成功都很低？
其实公司要求那个，可能他就是要让你不要闲下来。就很像你现在有时候你去夜市，你会看到某个汽车厂也去那边摆摊了。那你可能经过百货公司，发现某个机车厂也跑来这边就是参展。
对，
那个其实都不是他们愿意的。
哦，
汽车公司
就是什么都是这样，
他们也是不要让自己的业务闲下来。公司也是需要这样运作，
反正就是维持一直维持这个品牌跟商品的一个曝光度的。
对，没有错。
那你后来这样子一个经历过，你就去打那个那个 Yellow Book 嘛，是那黄色那个工商名录那个东西，没用，
没用。
然后嘞，
后来我就因为你有做嘛，你就比较不会那么慌。当然有没有成交，事实上只有成交一台。那个是已经半年后的事情，
努力了半年才成交一台。
但是三个月接轨，我已经业绩有起来了。因为当时我就是想到，怎么解决这个事情的方法？因为不是他们不买，是因为我的车子太大台。那我就让他们觉得这个车没那么大台，他们就会想买。所以我就是我不是没客人，而是因为我的产品不符合他们的需要。但是如何创造他们的需要，就是我必须要去做的。毕竟我已经来福特了嘛，
创造需求这件事情是很重要的。嗯 嗯，那你会去做试调吗？
当时应该来不及做试调，但是我就是常常还是会去以前晚上啊，那个时候真的是睡不着觉，我可能就是业绩也不好，我甚至凌晨会到护理站去闲晃，然后就反正就跟他们聊天嘛，聊看看最近有没有人要买车啊。他说啊，小智，这个我实在是没办法帮你介绍，这个车金额太大了，啊，你们车那么大台，我要推我的姐妹买好像也不对。对，可是久了他们就会说，哎呀，这个车子我是可以来去看看。
那从护理师开始，相信众多是女生，那你是有发现说自己对于女生比较有能够让他们下手的这样的一个特质吗？
应该是一开始就设定族群嘛，因为你一开始的动机可能就跟我太太有关，所以可能我跟他们聊这些事情也比较有话聊，因为我太太本身就护理人员嘛，所以跟他们聊一些东西，他们觉得说，
因为你对那个产业有一些了解啊，也知道他们的辛苦了，
对，他们会觉得比较感同身
受，卸下心防，
对，
你就是一个好闺蜜的概念，
对对对，
太太可能要担心一点。好，欸，所以你现在是连这个国产跟进口车都会卖吗？
对，我们国产进口都有。所以就是两种都要卖。
那等于是它有不同的产品组合，那你对于这些不同的国产和进口车，你在销售的时候你有没有什么样的一个策略手段上面的一个差异？可能一般人可能对于进口车会不会觉得印象比较好，然后或者说会优先考量
其实彰化这个地方算比较特别，彰化的有钱人其实他们不见得会想要买很好的进口车，他们可能就会买比较普通一点的进口车，但是安全性要好，所以你看我们彰化一些不是宾士不是双 B 的品牌，像是 Volvo 也卖得不错，那福特也卖得很好，就是因为它是属于比较低调的那种安全选项，所以我们
就是彰化人比较朴实，啊，然后就是就算有钱不要那么外显这样子。
对，我有那个客户，就是他都是用那个嘎吉德亚装斡旋金，他说我今天开一台福特没有人会盯上我，所以他就觉得，欸，开福特的车安全耐撞，然后出去的时候也比较不会那么高调，
也是蛮特别的，这也是要洞察，要不然很多时候如果业务啊看着那个客人进来啊，以他的打扮来判断他可以买什么样的车，你可能就失之交臂了。
哦，对，其实他们的打扮通常都不会太都比较朴实啊。
对啊，
你
又怎
么出来
啊，你又怎么洞察，就是说你做身为业务这样的角色你不能选客人，对不对？
对，没错，就是每一个客人进来你就是好好跟他招待，如果我是因为已经十几年没有值班了啦，啊，我以前在值班的时候其实客人哪怕只是进来上厕所借个厕所，
喝杯咖啡，你都要帮
我们都是热忱的招待啊，让他觉得说就是来我们这边是很不错，他下次还会再来借。
虽然一开始都是这样的一个心态啊，那我想很多人啊在面临这个销售压力有业绩压力的时候，很多时候会可能会表现得过于直白讲，可能很想要成交这个东西，那很多时候也会给客人一个压力。这个有没有什么？你有没有什么一些可能你过早期比较年轻的时候，对于这个拿捏不是那么的熟悉？然后曾经就是说，搞砸的事情的，
case 弄掉了。
对对对对，
其实那很懊恼啦，因为你就知道他要买嘛，可是问题就是。没有办法成交，那一定是很懊恼，就差那么一点，那你可能就会发现自己要检讨自己可能哪个地方出错。我当时的想法就是比较会去检讨。
有没有跟我们讲一个具体的例子，有没有那种就是临门一脚就要成了，然后让你印象非常非常深刻？
其实客人有的时候他是他的症结所在并不是在于你的新车好不好，而是有的人他事实上来讲他有钱，可是他很爱惜物品，他的旧车事实上来讲还可以用，他觉得还可以，可是可能他的太太还是家人 就是驱使他来换车，
嗯哼哼哼，
这种状况其实是有的，你可能要去发掘。我以前就是没有这个部分特别去想，
嗯，
可能彰化的人他们换车的速度没有那么快的原因，是因为他们对于车子的爱惜是超过其他人的，
嗯哼，
所以这个部分你必须要能够让他可以去放下那一台旧车的感情。
嗯，
如果你没有
断舍离，
你没有放下，
嗯，
事实上他不会跟你换新车，他会刁难你，他会说，嗯，这一台旧车没有卖个20万我不买。
哎，欸，你有帮人家处理中古车啊？
有啊。
哦，所以中古车你也处理，这样等于是预先预约了你未来的客人的概念，嗯。
可是我们问人家那个车子就只有7-8万，那卖20万天价，
对，
怎么卖？
对啊，所以你怎么样去双方去跟买方跟卖方之间去做一个协调啊？哇，这个也是跟房子中介一样的。
我本来刚开始不懂，
对，
后来我就知道了，他不是就是开一个天价，而是他就是不想卖那台旧车。
哦，嗯哼，
对，所以我后来才会用一些就是比较配对的方式去处理。
嗯，
我可以让他知道说他这台旧车是卖给谁，
嗯哼，
什么样的人需要他这台车比他更需要。
哦。
我曾经有遇过这样的状况，比如说我刚刚讲20万、
嗯，
然后到最后的结果虽然是只有卖6万-7万，
对，
可是他是 真心的喜欢这台车，帮他找到一个好归宿。买这台旧车的人其实是一个张师大的硕生，
嗯哼，
他们两个，哦，一包钱在那边推来推去，他决定要把车子送给他呢，
啊，
就说不是钱的问题。
所以很多的交易其实表面上是在卖那个物品，可是其实很多时候是可能是情感的连结，
对，
或者是没有说出来的一些很奇怪的一些因素，可是你都有办法洞察。
嗯，因为他之前他们去看过很多车嘛，
嗯，
但那些业务一听到20万就不想处理的嘛，嗯，你这个车才5-6万-7-8万的价钱，怎么可以处理到20万？嗯，所以他们就放弃了。只是说我没有放弃的原因是因为我发觉他并不缺钱，而且他一直都没有跟我谈新车要折多少钱。
嗯哼哼
哼，哦，等下那买当提新车的奖金来报啊。
嗯哼哼哼，
他没有谈，我就发现他的症结点应该不在新车，是他根本不想换车。
哦，嗯，
他是被逼的。
嗯哼，
嗯，
所以这个真的是非常非常重要哦。嗯，这个那。最近听说啊，没有，不是最近哦，6年前开始，哦，你开始在这个彰化的宝山东路开始提供这个免费的抗日咖啡，
嗯，
这又是什么？你的一个新奇的一个，
哦，
这个手段？
这个其实是这样的，哦，就是我刚刚不是有稍微提到嘛，欸，就汽车公司它其实如果你业绩比较不好的时候，一个周期嘛，它就会要求业务人员去办户外展示，
嗯哼，
那户外展示的点你要去找。还是要在家乐福百货公司，
嗯，
还是你要去高尔夫球场，嗯，这个都可以。
对对对。
但是公司会给你一些资源，
对，
让你去做这些事情。
嗯，
但是我可以这样子讲，大部分都是没有效果。
嗯哼哼，
你要真正能够留住这个客人，才是真正的有效果。
嗯哼，嗯，对，所以怎么留喝咖啡就可以留住的。
嗯，其实一开始我是去那个时候是去那个南京麦的。体育场再上去那个七矿古墓那边，
嗯，
因为那边有一些人会去吹萨克斯风，
嗯哼，
那有一些脚踏车队，嗯，像那个高山青，还是像是那个啊，无限，嗯，他们的车队会在那边签到，
嗯哼，
所以刚开始我是在那边摆摊，嗯，就是哦弄个那种绿挂式的咖啡，
嗯，
然后冲给他们喝，
嗯，
然后顺便请他们来看车，
是你把车开到那边去吗？
对，开到那个地方去啊，那个地方有个广场。刚开始是
自己创一个百货商场的 showroom 的概念，
嗯，可是因为后来发现，就是说那个地方，哦，就是脚踏车他们去跑过去的速度很快，
嗯哼哼，
所以你其实能够接触到的客人其实不多，
嗯哼哼，
我后来就是又找到现在这个地方是在那个三清宫步道，
嗯哼哼，
就是宝山校区，就是彰师大宝山校区，
在我们上面而已，啊，
在上面，
嗯，哼，
那个地方就是会比较多人是健行，
嗯哼哼，
经过的地方，后来再决定在那边色摊，
嗯哼，所以大概你每个礼拜都什么时候去，大家比较能够 喝到你冲煮出来的咖啡、嗯哦、
如果大家要来的话都欢迎，星期六、嗯、每个礼拜六的早上六点到九点，
六点开始哦，
六、欸、点到9点，
这么用心，
其实老人家都那个时间点活动了、
欸嗯，哎，你这个行为跟那个之前我们台南有一个那个网红的卖米糕的诺夫米糕一样呢、嗯。
哦，是哈、哦，
你知道他很厉害哦，他就骑着脚踏车、嗯，然后固定没有，他会在出现的之前，可能那一天上午说我傍晚的时候在哪边出现，哦、然后就一因为他也是一个型男，所以一堆少女们。就在车脚踏车都还没骑到之前、嗯，都已经在那边排队了。哦，叫诺夫米糕这样子，
叫诺夫米糕、哦、
啊 啊！每一个少女排到那个米糕的时候，都要跟她合照啊，她都会选那个场景非常漂亮，刚好什么安平的那个夕阳，然后拍下来，
哇，很特殊的 slogan，
很漂亮这样子。
是是是，
哦，所以可是你是跟你一起迎接早晨，那啜饮一杯咖啡的时间，嗯。就可以跟我们的小智聊上几句。
不过我那边都是欧巴桑、
啊啊、欧巴桑也有，你应该跟师奶杀手吧。欧巴桑可能要买给他小孩。
对啦对啦，那边去我算年轻的，就是在那个地方的话，其实我们到那个地方就是煮咖啡，大家事实上我刚开始就是创一个叫抗日咖啡。
为什么叫抗日？
因为我们是美国车厂啊。Oh, 我们的对手都日本车、啊嗯哼嗯哼，日本一都一到二府四三线，我就差冲绳没去过而已。
哦，你也很爱日本的。
但是抗日是我的工作。
哦，是这样子。
对，嗯、所以私底下去日本是那个嘛，以前国父跟委员长也常常去日本玩了、啊。嗯哼，对，这个 也不能说就是他们对日本不了解，嗯、你要了解才有办法抗日。嗯哼，所以。也是比较枯手一点的。
嗯、欸、其实就听下来啊，先你分享了整个这个业务的这样的一个职涯齁，其实我想听下来，不管你一开始帮护理师做这个班表齁、嗯、然后后来去卖这个咖啡，甚至是你把原本一个可能卖的会很差的一台车、嗯、然后去换一个说法去卖。不管用什么，其实你是都在做一个服务。然后让别人喜欢你，先喜欢你再来谈商品。那很多时候你那个服务，就是说很多时候你可能当下这个服务没有办法立即是有一些转单的一些效果。嗯，可那个服务就是慢慢在建立你跟客人对你的一个信赖感。嗯、要不然你一辆车十个人都可以卖同辆车。
在彰化要处理就是可能比较慢。那其实我也不是没有方法。因为我的做法是源头阻断。哦，其实，在彰化的状况，很多时候啦，因为父母亲他们大部分都会比较彰化人，常常很多人会储蓄。嗯哼，我常说碗里喝亚郎就贼，
对对对对对，
罗岗喝亚郎嘛就贼，我们彰化喝亚郎嘛就贼。嘿，但他们会储蓄。嗯，可是就是有朝一日就是要拿出来用嘛，比如说孩子要买房，嗯哼，孩子要买车，
对。
多多少少感谢收听一过、嗯嗯，他们就有影响力，就不要小看他们，不是真的要看车的、嗯哼哼，反而真的决定的人是他。嗯哼，你别看好了、啊、你有一个阿姐，我常去找林家比呢，嗯哼哼，啊，不你家买啦、嗯哼，啊，爸爸给听你咋办？嗯哼，
就是这样啊，所以你这跟前面你讲到说做很多事情就是在你去了解表面下面那个他的心里在想什么、嗯、那个情感连结、嗯、跟最后其实你要销售的那个顾客最能够影响最后要不要买那个决策的人其实不是真的最后那个使用者。
对啊，真的是这样啊。嗯哼，就是我后来有认识一些医师，其实也是就是护理人员介绍的。哦，他说你就买车你就跟小智买就好啦，我们都找他。哦，嗯，然后他们就会，因为其实医生的工作也比较单纯，嗯哼嗯哼，他可能大部分的时间都是跟同事在一起，嗯哼嗯哼，所以同事对他的影响其实很大，嗯，那包含就是我现在在开发的老师的族群也是这样，嗯哼嗯哼，他们其实就是一个 group，嗯哼嗯哼，他们可能你打进去之后你车就卖不完，嗯
哼，其实人家说销售这件事情或者信赖感的建立，其实最有效的都是口耳相传、啊、人家 word of mouth 英文是这样讲，就是说你与其下很多的广告，其实别人推荐你，别人讲你好，比你自己讲你好 更有说服力，嗯哦、所以你都在创造这个周边的这个效益，这样子。哇，25年来，今天把很多的这个血汗换来的经验跟我们青年分享，哦、那最后一点时间呢、啊？其实我们公部门也很多年轻朋友，或者我们青发处服务的很多返乡的青年，可能都30岁左右啊，嗯，哦，然后40岁不到，可能存款也没那么多。你有没有什么样的一个选车或买车的一些心法跟青年朋友们分享？
嗯，其实是选车买车，我通常是这样建议。我虽然是卖新车的，可是我通常会建议你第一台车子不要买新的。嗯哼，那第一台车子如果你选购的是中古车，那我建议你，嗯哼，可以考虑自己家乡附近的车。比如说你在彰化的车行看，你可能就买彰化的车子，或者是台中的车子。其实我们中部的车子、哦、外地的人非常喜欢，嗯哼，是因为我们的看起来里程数很高，可是因为中部地区不太塞车，嗯哼，所以其实它的用车时间是很短的，嗯，可是你想哦，我今天如果买一台北部车，看起来账面上虽然只有跑10万，嗯哼，可它的车况有可能比中部车子的中古车20万还要糟糕哦，因为它从内湖到南港光开车就要2个钟头、哦、每天来，
所以塞车的时候其实对车子是很伤的嘛，
因为他我们看到的只是里程数，你并没有看他引擎使用的时速、啊嗯、哼哼哼哼，所以其实旧车可以这么挑，那、嗯啊、你不要省钱，你可以去找有认证的中古车行买，就不会买到事故车那些东西、嗯、哼哼哼，那当然新车你就可以另外就是在考量在一个新的层级，你可能要考虑的车子是安全性好的，要有 Label 2系统的，嗯哼，我们在讲就半自动驾驶会帮你留意注意的，那如果你考量的是这个点，那你又刚好成家打算，那我建议你可以买新车，嗯
哼，那现在很多年轻人在疯那个就是电动车、哦、这件事情，你觉得在这个时间点上面你会建议去用电动车吗？
嗯，电动车其实在家乡这边还不是很方便。嗯哼，在都会区是
会不会开到一半没电
啊、会有旅程焦虑，
没有地方，没有充电桩，会有那个焦虑感才、
会有旅程焦虑的问题。
对，
但我们福特也有电动车啦，我当然话不能这样讲。嗯哼，但是就是说这个毕竟来讲，你要考虑的是你自己是不是有就是充电桩。嗯哼，其实彰化其实是很适合发展电动车。嗯 哼，是因为大部分很多人家里面那种门靠点。嗯哼，门靠点很方便，
当
真啊，当真啊。嗯哼，你也许看嘛，我今天在那个大楼要搞个电瓶桩，要电动桩，嗯哼哼，那个是很困难的事情呢。嗯哼，那个要委员会同意耶。
哦，对啊，对啊，对啊，
哪有那么容易？
就像我台北的家，我们的委员会就不让我们装，
对啊，
电动桩。
嗯，啊、但中华让我们靠点、啊。
哦，你要装多少只都可以的。
对，
嗯哼哼，好，还是以自己的需求为主啦，嗯，对。啊、如果你一直有那个充电焦虑症的话，那也是真的是还是不要买，要不然你一焦虑没有办法开车，糟糕了，
真的、嗯、哼哼，你还是如果大部分如果这个状况你可能家里一台油车，比如你太太开油车、嗯、哼哼，你开电车这个可以、嗯、哼哼，除了门靠点、啊、我刚才写塞、嗯、
哼哼，好，那你现在已经走了25年的这个汽车销售的这个人生，这样、嗯、你觉得你会把这个工作当作是你终身的这个志业吗？
嗯，目前来讲，
或者说对于我们，嗯，我们青年朋友，因为这个求职投入职场这个领域的青年哈、哦，嗯，也是我们服务的对象。你对于青年投入这个汽车销售这一块、嗯，尤其想要留在彰化的青年，有没有什么号召？
嗯，其实现在哈、哦，比我不用像我们以前那样了。我们以前比如说练一个神功，随随便便都是10年在练。嗯哼哼，现在我们年轻人从事这个汽车相关的行业，其实很轻松。嗯哼，因为现在其实他只要会用自媒体。嗯哼哼，我刚刚讲的，比如说他懂得就是 IG 打卡，他懂得就是怎么样子让大家、嗯、像现在的网络行销哈、哦。非常的强、
啊、你现在也是后生可畏了嘛，你现在后面你带了一些徒弟们，有没有这个花招很多的
哦，他们真的是 idea 超强的、欸、有时候你都根本不想到这样子也可以卖车嘞、欸、超厉害、他们的想法很多、只不过还是网路还是要跟实战相辅相成、因为其实网路的利润并不好、
哦，你说网络销售、哦、
网络销售其实都有一点点真见胜负、啊、
哦，你们车子也可以直接在网上买的
哦，网络上现在可厉害了、嗯、现在你一个平台、哦、你点一下就三家业务报价、哦嗯、所以你现在有时候真的是杀
的
竞
争
杀得很凶、嗯、可是为什么我们早上六点去三清宫步道泡咖啡有的年轻人愿意跟我上去、嗯、哼哼，因为在那边卖车可以赚得到钱、哦、因为老人家的观念还是觉得、啊、你买车、哦、谁先爱谈、嗯、你还是要有一点点就是走路工、嗯、甚至还有的轿车还会包一包小红包给你、嗯、老人家会这样，
毕竟买一台车也不是小钱，就是还是要见到一个人会比较有那种信任感、啊、
对、
嗯、所以你还是鼓励有没有对我们青年想要 follow 你的这个你的这个职涯的这个方向、
嗯、就双轨并行、啊嗯、你要会做网路但是你还是要做陆战，我们不要讲空战跟陆战、嗯、哼哼哼哼，就陆空相呼应的那样子的感觉、嗯、哼哼哼，那你就可以就是保本，那也可以就是让你的就是业绩变好。嗯，我觉得应该是现在年轻人要走入这个、嗯、不管是你是做房仲、啊、还是汽车相关的行业，你有兴趣、嗯、其实是可以这么做的。
嗯，好，我想很多青年真的是跟你一样爱乡爱土的青年也蛮多的，那我们希望说能够帮他找到一个他留乡一样可以赚到钱，一样可以把家庭顾得非常好、嗯、那我想小智今天跟大家分享他的人生故事就是很棒的一个成功案例。
是
啊，礼拜六啊，早上六点到九点，如果想要认识小智亲见本人，然后品尝他帮你冲的一杯咖啡，可以到哪里？
抗日咖啡，
抗日咖啡啊，地点是
三清宫步道哦，就是
那个路口嘛，就路口那里。
三清宫步道，我建议啦哈、嗯，就要来找我们，就是从那个彰师大宝山校区的后门哦，你直接走下来就看到我们哦，六点会在那边哦。
啊，如果要更确定一点，你是不是真的会在那边出现？可能哦，这样可以加你脸书还是什么、
哦？我们如果不上山，正常来讲没有公布，就是会上山。嗯、但是只要没公布，就是
在
那、啊、
你在公布都公布在你自己的脸书
啊、哦？不是，你就上网搜寻抗日咖啡，我们有粉专
哦。OK，
哎，我们有粉专
哦，真的是变成是在卖咖啡了
啊！对。对，
好，今天非常谢谢小智来到我们节目，相信对大家都非常的受用。好，谢谢小智，
谢谢。